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那我们今天来到是以弗所书第十四课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感恩。主啊，因着你的缘故，因着你的名的缘故，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的过犯真的是比头发还要多，主啊，但是你的恩典更大。感谢主，你拣选我们，召聚我们来到这里，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一同敬拜你，这真的是主你的恩典。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愿求主也是继续开启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话语的奇妙，使我们能够明白更加的与主能够同行。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那今天第十四课的内容，我们会讲第三章的1到13节。那么之后的内容，我大概都是一章会有两课就讲完，可能没有办法像第一章那样那么细。那我们今天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经文啊，3章1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那在3章1节开始有一个连接词，因此。保罗在2章，我们上节课讲到，总结到外邦人是在怎样的一个状态中被神拯救，神的大能创造他们内在的新人，他们脱离罪恶。那而且不仅如此，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那堵高墙被拆毁，能够在基督里面可以为一，同样的蒙神的应许，同作神的圣殿。那第三章我们今天的开头，保罗说因此，或者说是为这个缘故。那这缘由主要是指2章的后半部分，第二章后半部分内容就是我们同盟成为神的百姓，有和平的福音传给我们。那我们要知道保罗如此说，因为这和平的福音正是基督差遣保罗做了外邦人的使徒传讲给他们的，特别是对于在小亚细亚和马其顿的教会们。那保罗说因此为这个缘故，就是他们也同为神的后嗣，因此保罗要为以弗所会众祷告。虽然他的祷告其实是从第十四节才开始的，那我才开完全展开的。那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有一句，加了一句替你们祈祷。那这个节经文在原文是不在的，它是根据第十四节加进来的。那原文中没有这一句。那在保罗在这里要为他们祷告之前，有另外需要说明的内容。那这内容也正是神差遣使徒保罗，透过他让外邦人得着这耶稣基督的恩惠。他为这个原因是要鼓励以弗所会众，不要为他这一个为福音而受苦的仆人感到气馁，反而因着这恩典要欢喜。那这经文后半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之所以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囚徒，这其实正是他目前的一个状态。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就在罗马被囚禁着。他被囚禁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是为着福音的缘故。那他囚禁呢，不是因为要造反，那他囚禁呢，也不是因为要反抗执政掌权的。保罗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耶稣也没有这么做过。那不论我们在哪一个环境，或者说是民主国家，或者说专政国家，那如果任何信徒或者牧师，他是因为挑动会众仇恨掌权者，煽动会众反抗他们的执政者，或者参加世俗的抗议游行而被抓捕，那么他们其实并不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是为了自己罪的缘故。那假如执政者因为要求会众违背真理，那么我们在教会里声明我们圣经的立场，坚定圣经的立场， 也警告不遵从神命令的是必取自取灭亡的。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去煽动任何人去仇视和敌视掌权者。在教会里煽动仇恨的人其实是落在了撒旦的诡计里面，因为只有魔鬼才会希望人彼此之间仇视。那推广社会福音的人，他们有的会怂恿会众去抗议掌权者，或者抗议政府对他们不公，然后因此被抓，有的甚至成为了这些会众人眼里的一个英雄人物。但是事实上他们不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他们是为了自己罪的缘故而受到的惩罚。那初代教会的信仰环境比我们现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代都恶劣的要多得多，他们受到的不义比我们要多很多很多。但是圣经中我们看到，不论是保罗的教导还是彼得的教导，从未出现过要与掌权者为敌的教导，反而是教导要顺服掌权者。如果不是在违背真理的前提下，我们要顺服掌权者。那仇视执政者，煽动仇恨，这些都是不能够荣耀神的，也更不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受苦的，反而还可能是羞辱了耶稣基督的名。那但是保罗自己呢，他是真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被囚的。这次保罗被囚禁是因为在耶路撒冷他被犹太人所迫害导致的。在他曾经也自己分诉的时候，他这样说，在使徒行传的25章8节，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保罗没有由于任何这些缘故被抓捕，反而是因为神赐给他的职分而被抓捕。在使徒行传26章19到21节，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那保罗因着传讲悔改的信息惹动犹太人，因为他在外邦传讲给寄居的犹太人，也传讲给外邦人，而在犹太人因着嫉妒和心硬不信，他们抵挡保罗，以至于他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期间就被外邦住的犹太人，他们也在认出来他，就迫害他。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说，量毕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那从保罗介绍自己的职分的这段经文，我们能够看见保罗他自己是一个怎样的态度来看待他自己现在的职分。他将这个职分当成是神的恩典，他没有将神所托付的当成一个难担的担子或者一个包袱使他感到厌恶，相反的，他把这一个职分看作是神的恩典。在罗马书15章15到16节，他说，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做外邦人，是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信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那能够服侍神，这是神的恩典，这不是一个重担。那保罗作为使徒，作为外邦人的传道者，他没有将这个职分当成一个包袱。当他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当他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囚徒，他不是怀有苦徒或者无奈或者悲伤的心而说出这句话，他是以感恩以喜乐的心来表达。尽管在人眼里保罗付出了似乎非常大的代价，他被鞭打，受威胁，忍饥挨饿，受外在的患难，又遭到内在假教师的抵挡，在人眼里保罗是付上了惨重的代价，但对保罗来说万事都成了粪土。那在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人物，他叫 Martin Lloyd-Jones， 是上个世纪一个英国的著名的释经讲道的一个牧师。那在他传记里呢，他曾经很年轻就是医生，二十几岁就是在伦敦非常有名望的医生。然后当他放弃从做医生要做牧师的时候，当时整个伦敦连报纸上都有这些事情，那当时的他的知名程度是非常大的。但是他做牧师后，他从来没有讲过自己放弃医生是付出很大的代价，一次都没有提到。那有人问他说，你放弃医生很不容易，付出了很大代价吧，为什么从来不分享呢？那 Martin Louis John 他是说， I lose nothing but gain everything， 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失去任何，却得到了所有。那保罗也是同样的，以前他看为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他从来没有认为履行神的职分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知道要经历艰难，但在他看来，能做主的奴隶，为主的缘故被囚禁，这是主的恩典，让他配得为神的国受苦。而这职分透过他造就神的教会，造就更多外邦的信徒，也一样造就他自己。他感谢乐意被神所使用，将此看为是主的恩典。那许多人侍奉神，可能有一些可能服侍的弟兄姊妹，有可能会将服侍当成一种包袱，不愿意去侍奉，将侍奉当成一种损失，当成一种要极力避开的事项。但是神呼召教会，他是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参与到侍奉当中。有的可能在教会有一个职分的名称，有的可能只是私下彼此的侍奉，彼此的款待。那不论哪一种，我们能侍奉神都是神赐的恩典。神让教会里每一个肢体都是彼此的运作，不论不是只是只有 20% 的人要侍奉，不是 50% 的人要侍奉，是全部都要彼此之间相互侍奉。那每一个肢体都有神赐的恩赐，要使整个教会得着益处。那这一点我们会在第四章还会再讲到。那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侍奉神其实是一种恩典，是一种得着，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惠，不要让它看成一种损失。那在这段经文中，职分它有一个意思，它的意思其实是管理或者管家的意思。每一个人在基督里肢体都有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恩赐和能力，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今生的好处，不是为了我们在肉体上的享受，不是为了让我们去占为己有，而是为了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使众人和自己都能得着建造。那第三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那第三节就详细说明这职分的职责，保罗这职分的职责就是神所托付他具体的内容，是神用启示让保罗知道福音的奥秘。神给保罗启示不是为了让他自己去保留在他心里，不是让他得了启示放在那里要什么都不做，神启示他，他一定要传出去。那罗马书一章五节，保罗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使徒的职分，保罗的职分就是要将这个真道宣扬出去，万国之中让人来信服真道。如果他不如此做，他就辜负了神所托给他的职分。那另外，保罗所得的启示绝对不是从人来的。保罗原来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们对外邦人是非常鄙视的，是不会将任何的恩赐传给外邦人的，甚至他们对自己本国的民都毫无恩典。那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向保罗显现，招他回转，他恐怕可能现在仍然在逼迫信徒。福音传给万邦，叫万国中信服真道，这完全是不会在犹太人里面的任何教导中出现的，而唯有神的启示和托付才会让保罗有这样的转变。那保罗接着说，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那这里应该并非是指之前写的书信，这句话意思可以是这样，是说 正如我前面略略写过的，也就是我们前面两章保罗所写的内容，这些都是神启示给保罗的，他写下来为了能够让以弗所会众明白。那第四节接着说，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会众，他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让他们感到困惑，而是让他们能够明白真道。那尽管以弗所会众呢，他不是能够完全的了解保罗所写的内容，但是他们能够知道保罗是有神呼召的，是神呼召的使徒，从他所写的内容当中就知道保罗得着了神的启示，是做神奥秘式的管家。那后面第五第六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第五和第六节这两段经文我们需要一同来思考。那首先第五节存在三个方面的对比，第五节有三个方面对比，一个是以前怎样，如今，然后第二个对比是一个是人和就是世人，一个是没有叫人知道那个人，还有他的圣使徒和先知，第三个是没有能知道的和现在启示出来。这三个对比是在说明这奥秘具体的内容，就是在这奥秘具体内容就是在第六节所展现出来的，也正是我们第二章后半部分所说的，就是外邦人因耶稣基督借福音同样成为神的儿女，而他们不是在归入犹太人，而是将信从的犹太人和信从的外邦人使他们成为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教会。而这奥秘就是以前时代所没有显明的。那这里并不是说旧约的圣经当中没有提及，事实上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就已经阐明了，那在诸先知的预言当中也写过，但是如何实现和实现的方式是模糊不易理解的。那旧约当中这些信息就没有被显明出来，而如今能够解释，是从新约的教导中我们才能正确的解释这些许多的旧约预言，但对于新约之前的人来说，这信息是比较模糊的，没有被显明。但是如今借着圣使徒和先知们借着圣灵能够启示出来，这奥秘是没有人能够想到，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同为神的后嗣，在神眼里不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而是信从的人成为一体，同有如此的应许。那这是在犹太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外邦人他们也没有想过会成为神的后嗣，但是我们如今同样借着这福音成为神的后嗣，那这个启示的福音就在我们手里，就是我们的圣经。那三章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保罗在这段经文中首先又说了他是做了这个职分，做福音的执事。那这里的执事并不是我们所说教会的执事的职分，正好我们上个星期也讲到这个内容。执事一词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它特指的是教会里的一个职分，但是执事一词本身是指服侍的人，是这个意思，也是干某些事情的仆人。而保罗被呼召是神让他成为福音的执事，也就是神拣选他专门来传播福音的侍奉。这职分不是他自己说了算，而是真正由神来定。那有几个方面组成的，那首先做着福音的执事是需要有神的呼召，保罗就是被神呼召去传福音信息给外邦人，从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透过亚拿尼亚给保罗受洗，并且预言他要在外邦在君王面前为主的名受许多的苦。为神宣讲福音的人呢，他一定 是需要被神所呼召所派定的，因为走这条路的人，他们不仅要有神所赐的恩赐，明白神的话，同样他们也需要有从神而来的力量，能够使他们度过很多的艰难和困苦。被呼召的人一定也有强烈的意愿去过圣敬虔的生命，和渴望被神使用来建立信徒的生命。那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炫目善功，这话是可信的。那这份的渴慕呢，不是来自于肉体的欲望，不是来自于贪心，也不是单纯来自于自己的热忱。因为如果只是凭着自己的热忱去做的话，极致遇到困难付出代价的时候，这份热忱会消失。而这渴慕而这渴望，如果是来自肉体和贪心的话，也最终会显露出来。虽然我们并不是像保罗一样有这么明显的意象，但是炫目善功、被神呼召的人，神会将这份渴慕放在他们心里，而且不会因着困难、时间和代价减缓。相反，他们会为了做他们的职分而受苦，他们可能会感到欢喜和满足，因为他们所愿意，他们会愿意看见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因为他们劳苦辛劳而成全。那正像哥罗西书所说的一章24-25节，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肉体上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保罗写下这段话也差不多是同一时期，就是写以弗所书的差不多同一时期，他仍然在监牢当中。他说为教会受苦倒觉欢乐，被神呼召的人不会认为这些辛劳是不值得的，反而会欢喜而甘心乐意的摆上。那这段经文也带出了我们要说的第二点，就是传讲内容是神的信息。那保罗所做的是福音的执事，就像经文刚才所说，他做了教会职，要把神的道传的全备。也就是说，他们做这样执事的人，不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意愿，而是为了完成差遣他们来的神的意愿和传递神的信息。所以他们所传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他们所传的内容不能是从自己而来的，不能是从其他地方而来的，不能是不完整的信息，必须是从神而来的，而且必须是完整和完备的。神所呼召忠心的人，他需要传递这样的信息。那这个和假教师是完全截然相反的。假教师通常是私欲引动的，所以他们不在意信息是什么，而在意私欲是否能够借着信息被满足。凭自己热忱而做的，没有神的呼召的，没有神的呼召和神帮助的人，面对诸多的地方和困难，他们也一样会退下来。正如这经文说，这恩赐是照神的大能赐给我的。保罗面对这些困难和困苦，从来不是靠他自己努力得来的，从来都不是他能力很突出所以能承受这些，都是来自于神能力。那神呼召人做福音的执事，神也赐这些人恩赐能够去做福音的执事。比如说神呼召耶利米，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在耶利米书1:18-19，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段经文里，没有关乎耶利米自己的能力，而是神使他成为坚城，使他成为铁柱， 使它成为铜墙，这完全由神一手塑造出来的，也有从神而来的力量和能力。那同样，神呼召传道者，神也必赐给他们更多明白神话语的能力，因为如果不明白，也无法去喂养会众，他们也是被神所帮助，能够坚定他们度过眼前的困难。那第三点，神呼召是关于神呼召做传道者的这个资格。那这些都记在提摩太前书有记，阐明长老的资格是如何的。若一个对圣洁生活没有渴慕的人，他说自己被呼召成为传道者，在他真正能体现出圣徒生命之前，他没有达到资格，也不能成为长老或者传道者。同样，所有的女牧师也照样不是被呼召成为牧师和长老的。这些宣称自己有神的呼召，但事实上这些不是来自于圣灵的呼召和感动，而是来自于自己的意念或者其他的灵的影响，那不是从神的灵而来的。呼召是不会与圣经相悖的，违背的也就说明不是从神而来的。三章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那保罗谈论自己的职分，第八节他也要明确说明他是如何看待自己。保罗告诉会众，从神领受职分不是凭他自己的能力，不是凭自己的身份，不是凭自己的教育。保罗没有因为神所给他的职分而错误地看待了自己。那这是很多传道者容易落入的陷阱。神呼召是美好的，神所给的职分也是荣耀的，但是这些并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任何的因素。那在世界上，世界的法则，若说一个公司的职位，得到一份工作，应该是你首先拥有这些能力，所以你才能上任。所以在世界的法则当中，一个人如果得到一个岗位，人自然会自夸，因为他认为这是他自己能力所应得的。那这岗位其实正好也是认可了他个人的能力。但是神呼召是不同的，不是因为人的能力神才呼召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出生的贵贱神才呼召他们，而是全凭神的旨意。能力是神所赐予的，神可以慢慢的加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恩典和能力去行使他们被呼召的职分。在保罗讲说自己职分，从以弗所书的三章，就我们看到的第二节、第七节和第八节这些经文，它其实当中反复不停出现的一个概念，就是神的恩典还有神的恩赐都是神给予的。保罗没有去试图夺取神的荣耀，他在不停地去强调神的恩典，他是在高举神的作为，高举神所做的功，而不是他所做的功。他只是被呼召去做神所让他做的功而已。一方面是为了凸显神的权柄，保罗被呼召有神的权柄，也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另一方面，他要将所有的荣耀归给神。任何人误解，以为保罗自己是免得任何人能要误解保罗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所以第八节他就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那有的人认为保罗是自表谦虚，但是保罗所说的每一句话不是虚假的话，都是真实。这是他真正如何看待自己，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位信徒都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对自己认识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虚假的，而是保罗与神同行，他参透神奥秘的事情，他就越发觉自己是何等的卑微，在神面前不配。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也是一个真正与神同行的人。谦卑是必然的一个产物。一个认识神的人和一个 对神有知识的人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认识神的人是与神同行的人，对神有知识的人只是在知识上明白一些神的奥秘，而后者这些知识呢却会成为他们骄傲的工具，而前者认识神的人则一定会结出谦卑的果子。保罗得到的启示甚大，在人眼里看来他本来有骄傲的资本，但是保罗没有，就连保罗的谦卑他都不是保罗自己的功劳，而是神在他身上动工。在哥林多后书12章7节保罗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那神特意允许他被撒旦差役攻击，透过这样方式使他不至于自夸，炼尽肉体上的罪。保罗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可夸之人，虽然他得了真的很大的启示，但是与神同行让他能够看清神公义的标准，而他自己在神面前也承认自己是义人，是罪人。那提多书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正是因为保罗认识神，正是因为保罗看得见上帝的公义，他深切认识神的圣洁，而当神的圣洁与自己罪相比的时候，他看自己就是一个罪魁。他曾经不但不是圣徒之一，还是逼迫圣徒的人，是耶稣基督的敌人，但是他自己的过犯和在神面前的不配并不是他所要强调的内容。他说这句话不是要强调自己有不是重点，不是在他自己有多么不配，虽然他但其实是真正要强调的是为了凸显神的恩典。他强调前面不配，而现在他是为了要凸显神的恩典。就正如在他强调自己是罪魁之后，他说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不是为了仅仅说明他自己到底有多么不配，而是要用这个来彰显耶稣基督的忍耐和恩典。而这个也是第八节保罗所体现的内容，就是第八节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他先说他在众圣徒中最小，他说的是他不是为自表谦虚，是一个事实，就是像他自己在更多前述说他自己都不配称为使徒，因为他曾经是逼迫教会的。但是这不是重点，而是衬托，就是后面的那句，第八节后面那句，神还赐我恩典。如果不是神把他从罪的深渊中拉出来，他如今可能还是在逼迫教会，或者可能早早的就在地狱的里面去了。然而神不仅拯救他，还恩上加恩，赐给他这美好的职分，让他将基督测不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那第九节，以弗所书三章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神呼召保罗赐给他职分有两个目的，分别在第八节的后面和第九节的内容。需要一提的是，从这段经文三章的二到十二节，它整个这一句话呢，它其实是二到十二节，它其实是一句话，在原文当中是一句话，没有中间没有句号，都是逗号相隔，是非常长的一段完整的经文。那在中文圣经中，这里面有很多的句号，但是原文是一整段一话，所以第八、第九节就是如此连接的。第八、第九节没有 都没有逗号，是一个整体相连的。那第八节后半部分和第九节阐述保罗被神呼召做福音执事侍奉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第八节后面说的，将基督里的丰盛的无法测透传给外邦人。第二个就是在第九节，让众人明白历代以来被隐藏神奥秘的计划。原文是向所有人照明，就是用灯照明历代以来被隐藏神奥秘的计划。那第一方面，在基督里测不透的丰盛，是指在基督里隐藏一切奥秘和丰盛，包括我们第一章所讲的基督里包含了一切的真理，他的恩典和怜悯，他的救恩，他的荣耀，他的应许，他的智慧，这些基督所隐藏的福分都在耶稣基督里，唯有信从的人可以得着。而如今这在基督里的丰盛传给外邦人，凡信从的都能得着。那第一章，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就为以弗所会众祷告，就是让他们更深的认识神，与神同行，能够看到有怎样的盼望基业和他所显明的能力。那第二个方面，是借着保罗作为福音执事的职分，向所有人显明，不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显明从历代以来被隐藏的计划。这计划也是同样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有连贯性的描述，就是从创造世界以先立定的计划，历代未曾显明。那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未曾知道神创世以来的计划中包括了外邦人也会因着耶稣基督得着恩典。但是如今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祭神的计划就显明，外邦人也同样拥有神的怜悯和救恩，所以在基督里不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而是一个新的整体。那对于外邦人来讲，他们其实原来从来都不知道世界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活着没有意义，历史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似乎是没有尽头的，没有尽头，没有开始，他们不清楚自己为何存在，又要归到哪里去。那就像传道书中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没有神的世人就活在虚空之下，漫无目的的为自己的情欲而活着。但是神借着使徒也让他们明白，这个世界存在是有一个目的，从创世以前就设立，而且世界不是不断的循环下去，终会有一个结局。好，那我们来看第十节，这节关乎天使，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第十节的经文开头有一个连接词，为要，这是表达目的性的，跟前面的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表达目的性的。也就是说，保罗做福音的执事，向外邦人传讲福音，向人阐明神自古以来所隐藏的奥秘。而神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为了透过教会，也就是因着福音，无论是外邦还是犹太人信从耶稣基督成为新的群体，来达成一个目的。这目的正是透过这个群体，要让天上执政掌权的，也就是天上大能的天使，要让他们知道神的智慧。我们知道神所做的所有事情有一个最终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让神的荣耀得到彰显，要让所有的受造之物看见神到底是谁，他是怎样的神，他是怎样的属性。而在众多的受造物之中，除了我们受造的人之外，另有一个群体受造，这个群体的受造是为了服侍神，也同样是为了与我们一同颂赞神和神的荣耀。这一个群体就是天上的天使，天使也是同样的 对神自古以来的奥秘他们是不知晓的。天使不仅仅因为神的缘故服侍人，而且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在天上天使都在观看。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这是保罗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在地上所有一切的事情，有福音传，像有福音传给我们世人，在彼得前书一章说天使都在细细的查看。那另外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保罗也说，大在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也就是说，神差遣使徒，差遣传福音的使者，在万邦中将福音传开，一方面是为了让选民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着拯救，让他们可以得着神的恩典，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要让天使查看这些事情。他们天使就好像有点像在天上课堂里的学生，然后神是老师，在他们，然后在我们身上做例证给天使观看。而天使通过观看我们，观看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他们就能够知道神百般的智慧。那么天使是看见神哪些百般的智慧呢？那在旧约很多方面，我们知道天使是侍立在神的面前的，他们见证过神各样的智慧。第一方面，他们见证过神的创造，虽然他们自己是受造之物，他们可能并没有见证所有的创造，但是见证一部分神的创造，从这里他们能够看见神创造的大能，创造的智慧。另一方面，他们也见证过神在引导整个人类的历史。事实上，天使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执行者，他执行神的旨意，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他们都参与在其中。整个人类历史有神的参与，他是主导者，他是这历史当中按他旨意推动历史进行的。那对于神推动着整个世界历史的进行，那对于不认识神的人来讲，他们可能无法理解这一点，他们无法理解历史，也不知道历史有什么意义。比如说19世纪有一个德国哲学家叫黑格尔，他总结就说，历史所教给我们的就是历史根本教不了我们什么。那不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无法真正参透历史的真正意义，因为历史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展现神的荣耀。但是天使们却参与在其中，在其中也执行神的命令。然而虽然他们执行神的命令，但是他们执行时仍不能完全明白神整个对这个受造世界的计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神的旨意在这当中慢慢的显露出来，而众天使就在当中观看，惊叹赞美神大能的智慧。而神的救恩也是尤为体现出神的智慧，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展现了他的公义，而这些因为耶稣基督得着拯救的人在他们身上展现了神的恩赐。而进入教会，不论是男是女，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因着耶稣基督打破了隔阂，成为基督的身体。天使在这当中一直观看，神在我们的救恩上展现出他至大的荣耀，让天使都颂赞神的伟大，归荣耀给他。那接着来到三章的十一、十二节，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面前放胆无惧，基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 那十一节又再次说明这所有的一切，让使徒传讲福音的信息给外邦人，将救恩显明给世界，让天使查看，这些都在神旨意之内。而重要的是，在基督耶稣里所而重要的是，对，这些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重点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几乎如果我们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一直看到现在，如果我们查找最重复的词语，我们会发现就是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这个词不停的反复的出现，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整个计划的中心，也是目的，一切都为他而造，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神父神定下这整个救恩的计划。也正是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在神的面前。那么在十一十二节之前，我们说神的奥秘被展现出来，神保罗被神差遣向外邦人显明救恩，向世人展现神从历代隐藏的奥秘，天使在查看。那么十二节可以说，第十二节的经文可以说是我们这些领受救恩的人，这救恩是为了要达到十二节这个经文的目的，就是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积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这是我们这些领受救恩的人所拥有的特权，也是我们这些受救恩的人领受这救恩的目标。首先经文说我们可以放胆无惧，那我们读到这句话，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意识到放胆无惧能够在神的面前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在神带领以色列他们出埃及来到西乃山，神降临在西乃山所呈现的一个景象，整个山烟气上腾，有脚声响起，声音逐渐升高，地大大的震动，天上乌云密布，有闪电雷轰。这还没有完，这还是完全没有见到神的面，只是见到神的临在。这一般的景象就足够让人惧怕，而这也正是以色列百姓的反应。他们看见，他们不敢去见神，他们让摩西来代表他们去朝见神。那再后来有圣殿、至圣所，每年大祭司要来到约柜面前为以色列祷告。这些大祭司进入的时候会用一个绳子、一个铃铛拴着，因为他们有可能被神击杀。原因是神是至圣的，任何罪恶、任何不义在他眼里是容不下的，而他们都是战战兢兢的来到神面前。所以这节经文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我跟大家说，这在犹太人眼里是一件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神在教导他的百姓，因为他的圣洁，所以来到神面前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情。一年只有一次，只有一个人可以代表以色列，而且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众多的祭物，神都在教导他们来到神面前是一件最严肃、最不可掉以轻心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把它当成儿戏，因为他们可能会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如今不同了，经上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里坦然无惧不是说我们可以蔑视神，不是说我们可以轻慢神，不是说我们想怎样对待神就怎样对待，我们仍然以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但是我们却可以坦然无惧，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不会再被定罪了，我们披戴基督的义，可以不受到神的责备，不受到神的审判，不会因为污秽而被击杀。那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就蒙了怜爱和恩典。那另一个词积信不疑，这与坦然无惧稍微有一点点的区别啊。坦然无惧形容我们在神面前不会被定罪，我们是蒙怜爱的，不需要因为我们是污秽的 而来到神面前感到害怕，激信不疑，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有把握的意思。这句经文所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有把握神不会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前半部分的经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正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知道是信从耶稣基督的人，就有把握来到神面前，并且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不仅仅，这个不仅仅是说，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刻，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的稳，而在这里所说的更是指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祷告，与他同行。而这也正是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要让我们得着救恩，可以坦然无惧激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与他团契，与他相交，与他同行。那最后一节啊，今天最后一节也是保罗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第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总结前文就是说，他被呼召成为福音的执事，受差遣将福音阐明，让外邦人得着救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因着保罗的职分是福音执事的缘故，保罗用恳求的方式来求以弗所会众绝不要因为他所受的艰难和患难而灰心。保罗此时写这封书信，从一开始被在耶路撒冷被捕，一直到现在，可能已经有3到5年的时间。很多信徒他们也许会对保罗产生怜悯，会认为保罗十分可怜，甚至保罗的遭遇，他是因为传福音，他是因为他传福音的榜样而遭到这样的一个结局，会使很多热心的人感到灰心丧胆。但是保罗完全没有这样认为，并且与第一节呼应，他受患难是为了外邦人，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正如他在前面说，做福音的执事，正如第一节说，他没有说自己是罗马人的囚徒囚犯，他囚禁在罗马，他也没有说自己是犹太人的囚犯，他是被犹太人抓起来的，因为在耶路撒冷是犹太人控告并且抓捕他，但是保罗唯独说是耶稣基督的囚徒，他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也是耶稣基督要使他成为囚犯，好使神的旨意完成。因为如果没有神的允许，他也不会成为囚徒，而他作为囚犯也确实是有神要带领他完成的旨意。神的使者曾经对保罗说这样一句话，在使徒行传的27章24节，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神对保罗的呼召也是如此，当时他在大马士革，主就说主这段呼召是，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保罗他见过凯撒，他在凯撒面前也一定像主所说的，保罗在凯撒面前见证神的福音，这些都是神的旨意。他为此被囚也是因着要履行神的旨意，所以保罗鼓励他们千万不要因为为此而感到灰心。他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被囚禁的，他知道自己是为谁被囚禁的。保罗鼓励他们不仅不要因此而灰心，反而要以此为他们的荣耀，因为正是保罗的患难，福音才传开，才有今天外邦人像以弗所会众这样能够听见这福音，能够得着救恩。为福音受苦不是一件让人感到灰心的事情，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而以弗所会众也当以福音的执事为义受苦，为保罗而感到荣耀，因为 他们也正是神透过保罗如此付出而得着永恒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好，那今天我们课程14课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来到主你面前感恩。主要我们真的是看到保罗做福音的执事，真是看到他撇弃这一切，将一切当作粪土。主要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愿意求主你能够使用，也真的是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也甘心乐意的被主你来使用。也正像Martin Lloyd-Jones 所说的，我们没有失去什么，我们却得了所有。主啊，我们曾经看为以为有的，现在在面中要看为粪土。帮助我们真的是得着你，宁愿抛弃一切。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真是来到主你面前，被你所眷顾，真的是能够更深的与主同行，更加的认识你。我们为此来感恩，也来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